欢迎收听发声练习，我是 Afra， 这是一个创作者的音频。在每集节目中，我会和你分享我的中年生活、职场观点，还有各种有趣的日常体验。他在我心中有人类图国师的地位，但我知道他一定会说我不许你浮夸。
Hello， 各位阿巴之声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epeat。那对啊，我是专家，真的不敢讲啦，国师当然是更不敢当吼，因为只是也是人类图的讲师啦。那我今天的确是专职在做人类图的传递的分享。那我会专家真的是不敢讲，因为太多人在做研究了。那我的路线的话，我会比较希望说，我如果可以的话，我再尽量以口语化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但是它又不能够偏题，它不能够是一个标签，或者是我必须要去解释为什么它在正确性跟普及性之间尽量做得平衡的一个身份地位，我自己的期许。
那 Repeat 一开始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这本书《你与自我和解的开始》？我记得你上一本书是《你与世界和解的开始》，对不对？这两本书差在哪边？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人类图要我希望可以做到普及嘛。那在这一个知识的全新的知识想要让大家认识的时候，首先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你必须要给大家一个结构，一个架构。那这个架构你一开始的时候必须要去很浅薄的很深入浅出的一个跟大家做介绍。所以我在第一本书《你与世界和解的开始》，它其实有个很基本的结构叫做我让你们让大家明白我在一个基本的特质上面我要如何去做出决策。我想这个是一个人类图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大家很容易忽视吧，因为我想就像刚刚讲阿发讲说在咖啡店里面转角就可以听到，就是说诶我的荐股怎么样啊，哦，有时候我在看自然到一种就像说我们以前会说啊我就是一个什么说20岁的人啊，我就是一个40岁的人啊，就是你好像把它变成你的一部分，它就是这么的自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但是大家很容易会忘记一件事情，是他虽然同时是介绍了自己，但他也很重要的地方是你要如何做决定，它是一个做决策的工具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观念。所以我在第一本书和世界和解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当你知道你如何做决定的时候，其实可以画下一个很尊重彼此的界限，因为我就是这么做决定的，而我也明白你就是这样做决定的。那我们如果彼此的决定都是正确的，我们不需要跨越任何一个不该跨越的鸿沟，可以这样讲吧，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互相尊重的，所以这是一种与世界的和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哦，我在这样子的竞争上是没有问题的，我跟这个世界并没有格格不入，哦，这就是我做决定的方式是舒服的。那进到第二本书叫做你与自我的和解的时候，原因是因为你当你开始跟这个世界比较和谐了，你知道你如何做决策了，下一步你就要去看到一些细节咯。所以的确第二本书真的非常多的细节，它是一个架构的建立，所以它我在里面放了非常非常多观念哦，我觉得这还蛮花心思的去跟大家阐述。你接下来要去看自我和解的时候，你会看到你自己的生命动能。人类图在讲通道的时候，很多人会误会通道就是一种怎么讲，天赋吗，或者是说
特质
它的确是特质啦，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更加明白一件事情，它是你的生命的动能。你不能说你不可能说我今天不要它我就把它切掉、
okay.
没有，对，它就是一个固定运作的。所以当你认识自己的时候，你一定要认识自己的这些所谓的通道，就是你的生命动能。那这样的生命动能它其实是有结构的，那从这个结构去出发，你会看见很多很多的关键字，然后你就会哦，原来我是这样，那是一种理解。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说上一本书跟世界的和解大概就是认识我们每一种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在做决定他的思考都是有它的这个脉络，是这样子吗？
比较像是说我们就是最常听到的四大类型啦，就是你是生产者，
对，
然后你是投射者，你是显示者等等的反应者。那这四个类型到底是怎么做决定的，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我在第一本书里面去做了这样的介绍。那我在第一本书另外去告诉大家了一个很大的重点是能量的概念，把能量的概念先带入，然后让大家明白说 能量并不是这么的虚无缥缈，说我们看不见、摸不到，它就不存在，而是日常生活中它会出现在，它只是有不同的主面向呈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觉得最好讲、最常讲的，或是最直接在日常生活中第一个看到的，第一个就是压力喽。那这个压力它到底是怎么展现的？因为听到压力的时候，大家说对啊对啊，压力很大，但它其实展现出来的面貌叫做时间。这个就是另外的面向了。还有再来就是思考的压力是一种呈现一种问题，所以我想要解决那个问题，我想要快一点摆出，我要用时间的方式哈，就是因为它呈现出来的时间，所以我快一点，我就可以排除压力。然后以问题呈现的时候，我是以解决问题，我就可以排除压力。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怎么去面对的。所以我去解释那个原理，让大家明白说。如果你明白那个原理，你就不会去追着说我想要解决那个问题，或者说我知道原理，我就不会去排除，就说哦，我好想要急着快一点去摆出那个压力。
我觉得当我们接触人类图啊，就是你没有抱着要去变成什么人类图引导师。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学习这个不用压力那么大。如果你只是想了解自己，我觉得光是看第一本书就对。对一个人帮助很大。比如说，像我会理解说我是情绪权威啊，这些二四什么的。那我透过看第一本书，我就会了解，像情绪权威什么东西会带给我压力，就是要让我很快做决定的事情，我就会有压力。或者是我会以前呐、啊，我在还没有学习人类图之前，我就会很快想做决定，然后就做错决定，然后一系列压力就更大。所以透过理解这件，就对自己的能量啊类型有一些初步的理解以后，我觉得。生活，我们做一些对应的调整，就会变得很有效能。
我觉得阿发这样讲了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东西，是他自己的觉察，是他要慢下来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重点。你知道，其实我觉得阿发的设计当中，因为你刚刚讲到情绪权威嘛，我觉得情绪权威在这个世界上是真的很辛苦的一个设计，因为这个世界上真的是要求我们快一点。那他其实要求我们快一点的时候，当然是我们刚刚讲说时间的压力，对不对？但是对情绪权威来讲，那有个另外的面向，那就是因为现在的情绪它具有动能。所以你基本上你会因为一时情绪的冲动，然后又有时间的压力。你看这个世界上对情绪权威多么的不公平！你看
太
我
不
们
友
现在我
善
们
了，对。
太不友善了，大家所有的广告每一句话都是现在立刻马上就要得到这个东西。你喜欢的话，你喜欢它吗？你喜欢它，今天就带回家，就是这种又给你时间的压力，然后又给你情绪的冲动，那导致其实情绪权威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承受了非常多的情绪上的压力，还有时间上的压力，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啦。但是的确，情绪的运作，不容易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在第一本书的确花的比较多，就解释这个原理给大家。因为我觉得原理很重要，是因为我讲结论大家都可以懂啊。结论就是一种，就是情绪权威要等，但我没有告诉你为什么要等。
对，
大家知
你就会过马路就等，没有我在开玩笑，就你就觉得，因为或是你碰到很奇怪的事情的时候，因为你就会被这些标签化，你就觉得我要等，可是你到底为什么要等？你不明白，你就会等错，你知道吗？或者是就其实很，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想学习这些。自我理解的工具是希望自己变成自己的主人，但我们很容易去，你反而看了很多东西，或是我年轻的时候曾经付钱去做人类图的这个解析，然后解析完以后，我觉得
你
很
付钱
生气，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就是把教科书的东西念给我听，然后呢，那跟我去行天宫求签诗还比较好，你知道吗？好，所以，但我一直说，后来我认识人类图，然后我觉得我也很 lucky 认识 Repeat 这个朋友，然后从他身上学。我发现情绪权威这样，repeat 讲，我一开始其实我很不能接受，因为我以前的养成跟教育的，它都让我觉得我必须要成为一个有效率的人，慢下来会让我觉得我人生从此 Q 岗，而且这不就是很废的代表吗？我为什么要慢下来？可是当我开始透过 repeat 的分享去跟他学习，然后真的看透过看他的书，我就发现。哎，真的情绪权威很吃亏，但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当你能够慢下来，然后，我跟 Repeat 说过哈，情绪权威，我内心住了4季，我在没有认识 Repeat 或人类图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很多情绪，然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早上是很开心的，中午突然很平静，然后下午开始有一点愤怒，我就好惊觉，天呐，我的一天，我的内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所以当我开始发现说，诶，原来 我的设计可能比较适合慢下来，或是让那个情绪的，就是波动跑一跑以后，我开始就像 repeat 说的，我们在生活中做很多的决定，都以这个理解作为依归。所以，比如 repeat 跟我约吃饭，我就会说好，让我想一下，我可能过几天我再回复你。那如果过几天以后我还是想跟 repeat 吃饭，那就是真的，对不对？对啊，如果过几天我觉得没有，我不想跟果实吃饭的，那才是真的哈，那就是还没有 ready 做决定。那我们讲的这些东西，不是要讲说情绪权威，而是说第一本书可以带给我们对于自己的类型的理解哈，然后对于别人，然后知道说，诶，这个人类图足够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type 在运作哈。
我们第一本书是让大家知道怎么做决定嘛。那就有点像是人生使用说明书打开了第一个快速理解的章节，先给你个概率，告诉你说你最重要的就是学会决定。你学会决定，能知道你自己的能量，你知道自己如何表现出你健康不健康的样子等等的。接下来下一步你要开始看自己的细节的时候，我的确花了很多心思去建构。告诉大家去要理解它的原理。那我刚讲说这本使用说明书，我们就把它理解成我们的每一个人是一个很复杂的，我们每一个人是复杂的生化人好了，或者是一个机器人。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会有所谓的，比如说主机板啦，哦，记忆体啦。那你知道主机板的关键模组就会跟记忆体的关键模组是不是不一样的？我想用这样子，大家是不是比较好理解？就电脑上的术语也应该也是这样如此的哈。所以它的确是电路板，因为它原文就是 circuit，那的确是用这样子去描述的。所以我们的封面也画了一个非常漂亮精美的像电路板一样的人体，它的确是如此。所以我就要表达的是说。我们如果今天的特质，我开始我的特质当中，我在主机板的电路板很多，我在记忆模组可能比较少，那你就会知道说这两个关键字是不一样的，你展现出来的特质也会是不一样的。那当然，最后叠加起来的特质，运作起来的整体运模式就会不一样。因为很多人常常会跟我说啊，为什么我们一样有这条通道，他怎么这样？我才不会这样嘞，哈，对不对？他怎么会那么奇怪？我怎么都跟他不一样？那就是因为你们。大家加总起来的模组已经不一样了，关键字不一样，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阿发的情绪。我们刚刚讲说阿发的情绪，哈，阿发的情绪其实就有三种不同的主轴啦。那这三种不同的主轴，我们要怎么样去把那个关键字先找到？那找到这样的关键字之后，其实你就会发现阿发可以理解说，哦，那在综合其他的设计的时候，它会有出现一些拉扯，或者是有相辅相成，也不一定。这些综合起来才会是他自己嘛，所以我的建议就这样，比如说阿发想要知道他的情绪的通道，那他在看完前面的概论之后，他就可以直翻那条通道的概论哦。比如说，我就举例好吧，我们用阿发举例哦。阿发有3740嘛，然后这条通道，那阿发在看完前面的概论之后，他就可以直接翻到自我回路的那个章节，然后自我回路呢，应该在比较后面的地方哦，跟大家讲。自我回路先翻到以后，你会他在我因为我每一个回路都还是会去做一些介绍，所以自我回路有一个简介，2页而已哈，就2页而已。这2页读完之后就可以翻到3740了。我们在第一本书当中，阿发自招了他是情绪权威，他要等待他的情绪去运作。但是严格来说，他的情绪到底怎么运作的，我们在第二本书里面就会去做介绍。所以我们在第二本书里面去做了很详细的介绍说，哦，阿发原来有三种不同的通道，那这三种不同的通道，他的情绪展现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他各自有三种不同的关键字。对不对？那这种三种不同的关键字之后，还会有细节，就是通道当中的细节。所以阿发在理解自己的时候，他就会一层一层的叠上去。那不就像刚刚阿发已经在第一本书当中已经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情绪是有深度的。当你情绪去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一整天当中有很开心、平静，然后跟有点点不高兴这样子的一个情绪的起伏，它的深度开始出来之后，你就开始慢慢去理清说，哦，原来。带给我这些不同感受的原因在哪里？所以通道的特质，它就会开始展现。
我觉得这本书应该是很难写，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光是要把知识整理起来，跟你去决定什么是清晰的，你要怎么编排它，怎么呈现，你一定花了很多的时间。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你经历过什么样的努力？
我觉得这真的是大家不，因为大家不会知道这个里面的差别在哪边。今天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我比较讲，刚刚讲到教科书哈，我是真的把 当就是我们的 Ra，我们的创办人哦，那个 founder，他在介绍这些闸门，他在教学这些闸门的时候，把每一本他的著作全部翻出来，所以我每一条通道，我同一个时间点打开来的书至少就有7本，然后有一些他讲的不够好，不够多，不过不是不够好了，他讲有些讲比较快或比较带过的资料不够多的，我就要再另外去找其他的延伸出来的深入的知识的课本去翻出来讲，所以我最多的时候同一个时间点打开的有12本书，然后大部分是7本8本这样子去跑。那这些书的目的就是因为我要整理出让大家初学者需要知道的，初学者在理解这个原理的时候，他必要知道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讲阿巴那3条通道，那3条情绪的运作是怎么运作的，原理在哪里？他为什么要知道这件事情？知道对他有什么好处？大概是这样，我们会去把它编排起来，所以是真的花了很多心思在阅读跟整理上面，把它变成是人化啦。因为其实有时候最麻烦的事情是2个语言当中真的有一些落差，那你在2个语言之间的转化，然后你又让它变成是比较能够没有那么的生硬的时候，的确是不容易的，不容易转化的时候，所以我脑袋常常在错乱。后
对，
来。
我觉得 Repeat 做的非常好的事情，就是说他尽可能让这个人类图，它可以是贴近我们生活可以懂的。那 Repeat 我们要不要？如果挑一个我的通道，我们现在带大家说怎么来理解。比如说，如果像我对于第一本书，我就理解啊，我是个情绪权威的，然后我有很多很可怕的，没有，我在开玩笑，就各种的大情绪、小情绪的通道我都有。然后现在开始放在它被散落在这种不同的回路了，我可以怎么？你可以示范一下，带着我去理解，更深入的理解我自己。我们要选哪一条通道？比如我就发现我有在反复回
你喜
路
欢
啊，
哪
我。
条？
五九到六的通道，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Pace，我来看一下，我有5、7到10整合的通道，对不对？还有3、9到55情绪的通道，这是觉知的回路。那假设 Repeat 是我的那个哦，我还有抽象的通道，哈，在感知的回路。那 Repeat 带着我，他是我的人类图的家教老师，他要带着我去理解，哈，你会从哪一条？你会怎么带我怎么理解呢？
我一定会先让你认识你的亲密关系这条通道，五九六这条通道，因为它决定了你是一个情绪型的生产者。那就要带着你理解这条通道带给你的影响是什么，你的情绪展现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展现方法。那当然，我们在第一本书已经理解了生产者的一个运作是基本的建骨的回应啊。然后你再是情绪权威，你要等待情绪的波动啦。那你可以注意到，如果说你从图上，因为我知道我们是 podcast，所以大家其实看不到图哈、哦。但人类图是一个非常图像式的一门学说，所以大家其实还是需要一些画面。那如果跟大家解释的话，在右手边的三角形，59号闸门和6号闸门的连接，让阿发是直接的成为了一个标准的情绪型生产者，因为他的荐股的能量震动。跟他的情绪振动是绑在一起的，他今天的情绪会决定他的荐股的能量，所以他今天有没有回应，完完全全因为他今天的情绪动能高或低，心情好和不好都有可能。
哎，那情绪权威的人很吃亏。如果我今天不想上班，可是公司要我上班，那我的产能是不是就会下降？
应该是这样讲哦，你在做这个工作之前，你在加入这个工作之前，你一定要先感受过你的情绪的高和低。你其实已经知道你在情绪动能低的时候，面对工作的态度是这样的；然后你在情绪动能稍高的时候，你对工作的态度是这样的。那在你都感受过之后，你就会明白你自己今天在情绪动能状态不太好的时候，你还有办法去上班是什么样的状况，或者你今天真的是低到一个不行。你必须要请假，这些东西都你已经体验过，你知道，你其实就不会有一种我这样做到底可不可以，你就不会去想这件事情了，因为你很明白那就是你。但你也不是因为今天很冲动说我就不去了，因为也许你会知道你在下午就 OK 了，也许你只要请半天，或者是你只要，
非常有弹性哈，老板，我
对
只要半
对。
天就好了。
对之类的啦，我只是觉得，或者说到了现场，你的情绪会不一样，就是你知道他的状况是什么。那不过我觉得我刚刚说，我一定要先让你知道五九六的原因，是因为你首先你已经明在第一本书明白是情绪权威了嘛。那我们到第二本书是不是可以看细节？ 所以我就会让你知道说你在这个情绪的所谓亲密关系的通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因为比如说讲亲密关系，我们当然第一遇到的当然是伴侣嘛，但是第二再来，其实你在跟各种工作上长期接触的，你甚至是合作关系，它也是某一种程度上的亲密关系。所以当你的情绪动能是正确的时候，当你是一个正确的运作的时候，这个亲密关系的它才是一个健康的连结啦，就是你们的彼此的合作关系才会是健康的，而不是因为我今天情绪的一个很突然的高涨，说好我们就加入，我们就来合作。那如果你在情绪的一个完整的感受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哦，我在跟你合作的时候，我会有层次，我知道我们的合作上是有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关联。阿发的设计是非常不适合一见钟情的设计，他不能今天一见到这个主管，或一见到这个老板，或者是我们今天相谈甚欢，他就说好，我们就这样合作了，告诉你，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什么东西，这样就会导致他接下来情绪跑掉的时候，情绪不对的时候，他其实会抽离他的能量，他会抽离这个能量，所以那个亲密关系上面就会开始出现一种断裂和破洞，就是会发对方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刚刚的热情怎么不见了？你不是我昨天认识的阿发，昨天认识的阿发。
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 repeat 果然是我心中的国师，因为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因为我以前很容易是，比如说我如果看到 repeat 很优秀，太优秀了，那我以很会举手，在我不了解人类图之前，我就会说 repeat，我们来做一个什么事情。好，然后可是因为我没有让那个情绪去跑一下，对不对？所以 repeat 可能说，哎，阿发，你不是要跟我录 podcast，怎么没有了？好，那表示我当下是我觉得很好，可是我没有让情绪去沉淀一下，那我觉得某个部分，这个对我的帮助很大，是因为我们除了工作上，我们难免我们在私生活或者我们会碰到很多我们想一起工作的人哈。以前我会觉得，哎，我们是不是要赶快，我这边是不是要积极的做一些展现？后来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就提醒不让他等。我所谓让他等，不是说我要很拽，而是说我们让彼此都有一些，也许从小小的东西开始合作，或是。就是不要那么快，然后我也不要给自己压力说，说我好像要立刻展现我的诚意或。
对，而且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阿发在这边还有另外一条通道3740嘛，哈，因为3740对阿发来讲，阿发是比较陌生的，因为那个设计对阿发而言，它是一种在无意识当中展现的。那在无意识当中的展现，它就会在底层酝酿，但是阿发从来没有真正的意识到，他都到了结局爆掉的时候，他才会发现那个东西叫做公平，这叫做不公平，就是他刚刚前面的合作，他开始感受到，哎，我付出太多了吧。这样子不太对吧？有点像是我过度耗损了，我要消耗，我在情绪劳动，我怎么事情都是我在做。哦，这个我们的整个工作下来，我的工作比跟我的回收好像有点不太对等吧？我这么多感情，你怎么回馈我这样子一点点的东西？或者是我投资了这么大量的资源，你却回馈我一点点的情绪，或一点点的感谢都没有等等的，就是你会开始发现这个来回双方是不对等的状态，这就是累积，这个情绪就会爆掉。
国师透过这两个通道，立刻点出了很可怕的东西，就是说，假设我在跟人家在合作的时候，那我应该要怎么办？我知道这部分隐形的，它会在我的背景开始运作，那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首先，因为毕竟你还是有意识层面在运作的，就是你知道你自己的情绪在跑的这个面向是有的，所以你一定要很小心。就像你已经做到很多啦，你已经知道你自己要等一下。那我在直接在596的设计当中，我就直接下了一句话的标题，叫做“你要玩一个欲拒还迎的游戏”嘛，就是那种欲拒还迎要怎么讲？Play hard to get，就我你有那么。全部给你，不是一个全部立刻就梭哈出去的，它是可以来来回回的，所以来来回回是不是要花时间？没有关系，所以花时间是没有关系的，花时间彼此琢磨、彼此的合作、彼此的付出，然后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定要讲清楚的，这也是另外就是要讲清楚，3740一定要讲清楚哈。如果我们今天有一段合作的关系，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只要牵涉到另外一个人，我们彼此的权利义务就一开始就先讲清楚。只是因为这个设计有点难的地方，是因为你是非常友善的人，你会觉得没有关系啦，不要讲那么清楚。我就这个时候，因为我自己心情现在状态也很好，动能也很高，我就觉得没关系，这个我来做，我来扛都没有关系。可是问题是，你在情绪掉下去的时候就有关系了，他就不会没关系了。
对，我
哦，所
在
以。
情绪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夜深人静，我就会拿出我的黑色小本本，开始计算，对不对？开始有这个
像这
计
种，
算。
但不公平，就会开始有各种不公平出现，所以他才会非常需要你知道你自己的情绪来来回回的摆荡，完全没有关系。你今天觉得这样子是行得通的，明天觉得这样行不通，这是非常正常，而且是合理的，你也应该要这么做。那是不是就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空间？那老实说，这样子的合作就会非常有深度，因为你知道每一个面向。这个是情，不是情绪权威的人感受不到的。但是对你来讲，如果你今天真的可以这样子的健康的运作的话，你会感受到它其实有非常多的层次。那你带给我们的智慧就不一样了。
我每次看 repeat 的书，或是听他讲课，我都觉得好像我对于人类图的理解又更深刻。就像我其实之前在翻这本书的时候，那个三七四十对应我最近工作的事情，我有时候也都会在想说，哎，我是不是干脆一个人工作好了？我也会害怕去跟人家合作的时候，然后最后我发现我在乎你，我付出了那么多，可是最后我没有得到我要的，那个也会让人家害怕。可是我觉得这些知识，它不是拿来吓我自己的，而是我知道我有这个东西，所以我就会更谨慎，然后我就会去思考以我最适合的合作的形态是怎么样。那如果是我以前在对人类图，或者我在跟 repeat 透过 repeat 了解人类图没有那么深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哎，刚好不是这个世间的运作都是大家就是要很明快的，有没有？就是赶快合作啊，赶快出去的。那我这样是不是很难搞？可是透过人类图的学习，我发现没有难搞就是说 repeat 应该，我记得你也有跟我讲过，就是说正确的运作的话，反正我这样做，我们最后的结果会是比较好的，对不对？也会容易比较遇到对的伙
对，
伴。
彼此都会比较舒服。而且像你刚刚讲到说，你如果说你可以在家里，你知道，当你来来回回的时候，这真的是智慧相争。因为其实你不会冲动决定，因为你当你冲动决定的时候，对最后的结论一定是你最后觉得不公平，你做得不开心，对方也会感受到啊。所以彼此都会觉得，嗯，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原本说好的，对不对？你没有，你突然间又不要了。那这样子，如果你让你自己允许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来来回回。然后我们彼此知道，哎，好像这个东西是更可以做到的哦。那你就会，你彼此都会比较舒服。那对你来讲，当然是比较正确啊，当然是没有什么不好。但不过我觉得人类图也是让人，我刚才讲说做决策嘛，我们刚刚在理解自己的，是一种半夜夜深人静的时候开始对自己的醒思啊，说啊，这个东西我觉得怎么样，就开始来来回回。但你牵涉到做决定的时候，你一定是回到自己的策略和权威。对阿爸而言，你的回应就一定是跟你的情绪是直接相关联的。
但是我觉得在我们认识自己的上面，证照的学习它不一定是最最重要的哈，反而是我们要透过一些有趣的方式、听得懂方式去了解人类图。
不过，因为像阿发的分享，就是阿发讲的话，其实阿发是非常活出自己的人。刚刚这是夸奖，因为其实对于阿发而言，他不会有这么多的那种恐惧的追寻，因为你知道，其实有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有些人想要学更多，不是因为他真的对这个有所得，比如说他要决定他要成为这个的职业，而是因为他觉得他要知道更多，那是一种头脑的焦虑，那是一种恐惧，会觉得说我好像知道的不够多。但是阿凡已经很明确的得到这样的一个智慧了，或者是说他其实他的设计当中，他没有这样子的追寻，他觉得这个我理解我自己的部分，然后我有办法在我的人生当中可以让我可以运作得更顺畅，因为人类图是做决策的工具嘛，所以阿发已经知道他怎么样子人生当中去做决策了，这就非常非常的够了。接下来的部分都是有趣的追寻啦，好玩的聊天啦，然后想说哦，原来我是这样子啊，哈哈哈，哎，上次讲了什么忘记了没关系啦，就这样子，就其实这种路线对阿发是比较舒服的，我觉得所以刚刚讲说这是夸奖，这是一种活出自己的样子。那的确每个人的原因不同哦，我当初是因为。我的设计当中，我本来就想要知我的，我本来就想要知道为什么。因为如果有人告诉我说啊，你就是这样啦，我就想说为什么？我想要知道那个原理，或者说我跟阿发可能有一模一样的设计，可是为什么我们两个这样一样的设计，我们展现出来不一样呢？那是不是中间少了什么变数？好像在煮一锅料理，然后结果这锅料理他阿发加了盐，我没加盐之类的，或会不会我们加的盐是不同品牌的盐，会不会有差？我想要知道那个变化、那个变相在什么地方，所以我就会去做研究。那当然这是我的特质。那我在这样做这个研究之后，我发现我分享给大家的时候，我有办法用比较口语的方式讲啦，或比较有趣的譬喻啦， 然后形容啦，去做解释。所以我会做走上这条路，也是因为刚好我的特质如此。
所以刚才大家可以听到，repeat 的一直在讲说他想要理解这个运作 why 哈，我觉得 why 对很多事情，有时候你看到一些很厉害的人，他是对 why 的掌握是非常清楚的哈，所以大家可以有任何不同的，我觉得人类图现在是一个很热门的、很显学的东西，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缘分啦，哈，或是
对
业
啊，是
力
啊，
啦，或是业力来挑选。对不起，我讲话就是有这个挑衅的通道，业力来挑选。老师，但是我自己其实不只是人类图啊，学习各门各个科目哈，我觉得各个领域我都觉得有时候我挑老师就是看他身上的特质，或是他东西吸不吸引我哈。所以如果大家刚好跟阿发一样，我们喜欢对一个东西他了解得很透彻，他很知道怎么应用到他身上，他对于这个 why 他是有所理解的，而不是只是搬运一些知识给我这样的老师，然后想你也对 repeat 的书，书就直接去买好吗？他已经很多刷了，让我同样身为作者，我感到羡慕、嫉妒、恨。好，那书，那如果你觉得很有趣，然后你也想跟 repeat 多学习一点，那 repeat 你这边有哪一些资源或课程可以让一般人跟你学习呢？
我自己在我有做一个官网，那这个官方网站上面有跑图系统，然后也有我的课程的一些介绍，然后我的一些作品啊什么的，我都会里程碑等等，我都会放在上面。那课程其实蛮多的，因为我本来就是人类图的讲师嘛，所以我有开蛮多课程的。那其实就欢迎大家来我的网站上面看看。那我也有跟其他的团体，就是身先士卒，我们有合作线上的课程。那这些课程，不管是人类图的知识上的课程，还是像这样子合作的应用式的线上课程，我们都在官网上面有做介绍。
你跟身先士卒合作的那两门课程叫什么名字？或者它应用在什么方？它主题是什么？
我们这两堂通课程的都有一个主题叫做理性疗愈，因为这也是我的理念的传达啦。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疗愈不见得是要讲一些很温暖的话，有时候疗愈是因为，
也可以讲一些很机车的话嘛。
对啊，没有，就因为理解了，你理解
因
是
为
这
理
样
解
的，
而疗愈，对，的确。
因为理解了疗愈，所以我们走的路线是这样。那第一堂课的话，我们走的是爱情，好，我们走告诉大家说如何跟另外一个人相处，所以那堂课叫做如何与他人互动的爱与关系的35堂课，然后就是理性疗愈。那第二堂课的话，我们现在正在做课前的问卷募资中。那那堂课的主题也是理性疗愈，但是我们不只是在讲爱情了，我们除了爱情，我们也要面包。所以这堂课要去跟大家讨论的事情是我们为什么会被骗钱，为什么物质生活、金钱这个东西对大家讲是一种很大的制约？为什么每个人都想要赚钱？为什么每个人都想要发大财？那有些人不想了，我相信有些人是不想的。但为什么呢？是什么东西会抓到每一个人的心？那我走的是一样是疗愈，但是走的是理性上的疗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金钱其实也是我们活在这个世间上很重要的资粮跟能量，对不对？所以
啊，
其
不可能
实，
有人要，对啊，
对，所以 repeat 也说到，当然我们活在一个，我觉得有时候网络让我们这个同质性很高，所以你看着大家都在讲这个被动收入。赚金流的时候，你不想赚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奇怪？或者是，所以这中间有很多我们需要了解自己。所以我相信，repeat 说的，你就是在透过人类图知识的推广，帮助大家理解自己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的存在，这个不是身心灵哦，就是我们可以有不同方式的存在啊。当我们理解这件事情以后，你就可以过得很笃定，自信大概就是这样来的。好，我们今天谢谢 repeat 的时间，然后我也会把他的很漂亮的官网放在我们这个资讯栏，然后希望大家都在透过各种不同工具认识自己的时候，让人类图这个工具也可以更轻松的帮助我们。然后我们也很谢谢，其实我看这本书，我就觉得真的要谢谢 Repeat 愿意花那么多的时间来整理这么好的资讯给我们。
谢谢
好
阿
哦，
爸，
谢谢 Repeat，然后希望大家也喜欢这一集。好，
好，
那我们
再
就
见，
下
拜
次
拜。
见喽。